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大师文章读后感，指明了生命的方向，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传统文化不孝究竟是多大的事。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
指明了生命的方向，韩国牧师阅读为什么会有人类所感，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2023年1月20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该文章在明慧网发表后的三个月里，不仅在中国国内，在海外也被广泛传阅，明慧网陆续发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感悟。今年78岁的江西真牧师，60年来一直通过义务献血来实践生命的珍贵与慈爱精神。他又是揭露中共在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实体运动本部釜山、蔚山、庆南的代表。经由法轮功学院的推荐，喜欢阅读的江牧师已经反复阅读为什么会有人类5-6遍了。他表示自己阅读越有新的体会，阅读心境越平和。他说，我个人体会，李大师在国家民族纷争不断，人心浑浊，社会杂乱无章，邪恶凶险的当下，是希望人类找回内心的平静，出于救赎人类之意才发表了这篇文章。江牧师接着说，古今中外，人类为什么存在？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疑问，是每一个生命至少会思考一次的命题。但是，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答案。我认为，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指明了生命的方向。在自己失落、痛苦时，每读一遍，自己内心就变得更平和，也不断获得灵性和精神上的启示。第一部分，李老师是有卓越领导力的精神领袖。一生以牧师身份生活的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分享生命的信念，虽然没有任何回报，但是每隔1-2个月就去献血的江牧师，60年里已经义务献血500多次。他的信念深根于他年轻时在只有7名学生的偏远山区里的教学生活。当时他经常自己一个人独自坐在山中打坐，或深夜点着煤油灯独自沉思。他回忆道，当时我有可以独自打坐的时间，思考过生命存在的意义，生活的目的和方向，今后这个国家和社会将如何发展等。通过这种长时间的思考和打坐，产生了自己的信念，继而成为信仰。而且正是通过打坐，我年轻时才能不放纵自己，同时也获得了心灵的平静。他继续谈到，看到李大师的文章，我觉得他是一位具有相当卓越领导能力的精神领袖。江牧师表示，虽然不知道李大师在哪里，但是很想见上一面。我认为李大师的个人修养很高，只要能原封不动地传授他的心意，世界就不会发生纷争。第二部分，人类的出路只有回归创世主。因为希望能和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江牧师阅读为什么会有人类后， 复印分发给一些参加集会或论坛的熟人，并与他们分享自己读这篇文章后受感动的体会。他跟熟人们讲，如果人的欲望追求太多，就会造下很多罪过。虽然悔过自新会得到一些救赎，但是如果罪业深重，就无法改过，也无法领悟。那么贪欲过多，人死了，灵魂就会永远死去。因此，希望我们一起读这篇文章，并建立一所能够重新设计人类心灵的心灵设计学校吧。他说，现在人心险恶，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是因为人心无善念。社会需要通过一场提倡向善、放弃欲望、清空心灵的运动来改变现状。他强调，人类的出路其实只有一条。如果创世主造就了人类，那么人类只有回归创世主，回归人类的根本，才会没有战乱和纷争。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在犯罪。孔子学院是中共以向世界宣传汉语和中国文化，弘扬中国软实力为名目设立的机构，但此前在韩国国内因宣扬中共煽动斗争而引起争议。在过去的几年里，作为揭露孔子学院实体宣传运动本部釜山、蔚山、庆南的代表，为了揭穿孔子学院的真实目的，姜牧师奔波于韩国各地。他在孔子学院所在的全国23所大学和总统府前举行集会，并举行记者招待会。此后，他每周从釜山到首尔坐火车行驶数百公里，前往位于首尔明洞的中共大使馆门前揭露中共的暴行。姜牧师指出，中共正在向大韩民国和全世界发动一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战争，超限战。现在韩国必须要清醒了，当非法成为合法时，国民应该行使抵抗权，指出错误。从1991到1996年，姜牧师曾居住在中国吉林省、山东省、黑龙江省和龙井、珲春等地。在中国居住时，他认清了中共的罪恶本质。他指出，中共政府正在犯下很大的罪，法轮功没有任何理由应该受到迫害，迫害那些为了获得心灵平静，进行个人修炼的人们。共产党犯了大错。他强调，在中国，共产党自认为存在于上帝之上，但我相信，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并不能使法轮功消失或埋没，相反，法轮功可能会像野火一样传开，越传越大。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3年4月25日是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纪念日。24年来，为使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秉持425大善大忍的勇气与精神，在世界各地举办了无数次和平理性反迫害活动，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和赞颂。4月29日，来自伦敦及周边地区的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的圣马丁广场举办活动，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理性上访24周年。英国首相与上下议院多位议员提前发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皮尔森勋爵在给法轮功学员的回信中说，感谢您的来信，很遗憾我无法参加4月29日的集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对待法轮功的态度是邪恶的，请尽管引用我的话，并继续捍卫正义而战。马丁戴议员在信中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权自由选择信仰并加以实践，我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在和平的无需恐惧的环境下实践信仰的权利，我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并对法轮功学员仍然遭受酷刑、监禁、强制摘取器官和死亡的报道深感不安。
4月25号， 瑞士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老城一座17世纪建筑的下层拱廊大厅练功讲真相，纪念1999年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4周年。不少议员到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市议员达尼埃尔·达尼·帕斯托赫认为，正因为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使国际化的日内瓦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日内瓦州大议会前主席、现任议员弗朗斯瓦勒福赫也来到现场签名。他多年来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太好了，是美好的展现。他还特意与法轮功学员合影，并表示要把照片公开在社交网络上。他说，中共不喜欢我，我要明示给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我支持你们。4月28号，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来到日内瓦老城练功讲真相，对面就是日内瓦州议会和日内瓦州总理府的所在地。议员们纷纷到场表示支持，他们有的发表演讲，有的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有的和学员合影。他们一致认为，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的迫害是在捍卫一个完全正义的事业。日内瓦州大议会主席毛罗波贾来到现场表示支持，他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你们是积极主动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幸好现在世界睁开了眼睛，但是还不够。睁开眼睛之后，现在还应该为你们发声，还要使事情发生更多的改变。波贾主席还双手合十向学员致敬。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帕特里克·迪米耶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已有多年了，他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然后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他说，谢谢你们的行动，没有什么比善和友爱更能让人们相互理解，你们棒极了。
4月25日下午，美国德克萨斯州法轮功学员在州议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多位州议员来到集会现场表示支持，议员们感佩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坚守，并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参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在集会中说，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是罪恶，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应该让所有人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真相，法轮功学员与真善忍的原则站在一起，而今天我与你们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德州参议院也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将继续支持你们。
加拿大渥太华法轮功学员4月25号在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前举行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并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在当地中领馆前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迫害。刚从乌克兰出国两个月的内斯特夫妇毫不犹豫地在停止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内斯特先生表示，我们来自乌克兰，非常清楚共产主义的坏，我曾经面临着和你们一样的境遇，所以非常理解你们，现在我想用我的方式支持你们。他表示自己会把今天所了解到的事情分享给周围的朋友，让更多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4月25日，巴西圣保罗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自由区举行活动，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4周年，他们向世人讲述有关法轮功的事实，记录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打压及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牟利的罪行，希望唤醒社会各界的正义良知，共同结束这场迫害。
德国柏林、汉堡、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等五座城市的法轮功学员4月25号同一天在当地中使领馆前举办纪念425和平上访活动，谴责中共24年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过往民众了解了事实真相后，纷纷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活动。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4月25日在马德里的中使馆前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24周年，记录中共暴行，呼吁停止迫害。
丹麦和瑞典的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2号下午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老广场举办活动，展现大法美好，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荷兰法轮大法学员4月25日在海牙纪念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过往民众在得知有关法轮功的事实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纷纷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和感谢。
乌克兰基辅法轮大法学员4月23号在首都的主要街道克列夏季克大街纪念在中国发生的425和平上访24周年。约有3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其中大部分来自基辅，但也有从目前爆发俄乌战争的乌克兰地区作为临时移民移居基辅的法轮功学员。
4月23日，波兰及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中使馆前静坐，即在繁华的古城中讲真相、征签、介绍法轮功功法，以此纪念425中国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来自白俄罗斯的安吉丽卡女士阅读了每一幅展板、每一张传单，在征签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她说，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特别是法轮功这种非暴力讲真相行为已是世界楷模。当然，在这种方式的背后，一定有着坚不可摧的信仰和勇气。共产党给人类带来无数的灾难，是人类的敌人。法轮功这样充分地揭露邪恶、曝光罪行，会让正义的力量越来越强。我支持法轮功。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法轮功学员4月17号在中领馆前举行了和平抗议活动，纪念1999年4月25号与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24周年。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4月21日和25日分别在市政厅和中领馆前点燃烛光，纪念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上访24周年，同时呼吁社会各界携手制止中共迫害。明白真相的澳洲民众，有的表示425勇气令人钦佩，有的表示我相信并支持法轮功学员有权利实践自己的信仰，有的还表示我们需要一起努力争取实践我们的信仰权利，而且我们不会停止。
香港人潘先生签名后说，我当然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说，我知道中共是不好的，而法轮功一直在揭露中共罪行，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法轮功教人向善，锻炼身体，祛病健身很好。法轮功还帮助香港人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中共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我以前一直不明白，后来我知道后，我就一直想为法轮功做点事。我为法轮功做事情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了，与做其他事情是不同的，心情也不同，觉得心里面很开心开朗，好像有一股力量想要去做。从香港我就开始做，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在布里斯班市中心布里斯班广场举行了纪念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理性上访24周年活动。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打坐练功的场面吸引了民众前来了解真相。当民众了解到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取器官时，纷纷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澳洲民众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传真相，我100%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4月25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了纪念24年前发生的425事件的活动。
4月25日，印度班加罗尔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印度圣约瑟夫大学，为研究生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讲座。讲座围绕着1999年4月25日与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活动这个话题，并向学生们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仍然在遭受的迫害。
4月25号，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札幌等地的中共大使馆和中领馆前，都有来自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一起，举行和平请愿活动，以此纪念425北京和平上访24周年，用行动秉承425的平静、祥和、理性的精神。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杨晓明女士2012年被中共劳教所迫害至双目失明。她在2023年2月1日被警察撬门入室，并被劫持到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庭审。3月14日遭非法判7年重刑，勒索罚金2万元。去年5月28日松树营派出所多名警察就曾野蛮把门撬开，冲进屋就用手铐把杨晓明双手反铐上，带至派出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两天。5月30日将他送回家时口头说是取保候审。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58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亚茹女士被四平市法院非法冤判7年，在2023年过大年前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据悉，王亚茹去年9月份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梨树县公安局长带队的警察一伙人绑架，非法关押在四平看守所，不让家人探视，近一个多月杳无音信。王亚茹在看守所遭暴力殴打等非人折磨。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娟利用微信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2021年11月被锦州市临海法院非法判刑5年，非法罚金1万元，上诉被锦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悉2023年3月27日孙丽娟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孙丽娟2021年4月25日被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王晨等6人以及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区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燕生斌和锦州市菊园派出所所长魏志伟、副所长赵若聪共20余人闯入家中非法抄家绑架。
河南洛阳市77岁的杨梅老人因在疫情中发传单祝你平安，被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并勒索罚金1万元。同时于2020年8月被洛阳市涧西区法院枉判3年6个月并罚8000元合并执行，共枉判有期徒刑6年半，并勒索罚金18000元。杨梅老人已提出上诉。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法轮功学员尤海军2023年3月31日被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非法开庭。尤海军亲属和聘请的律师到庭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4月13日沙坡头区法院以2021宁0502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书枉法判尤海军有期徒刑5年，并勒索罚金1万元。
黑龙江牡丹江法轮功学员朱艳华今年4月25号遭爱民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1万元，并监视居住6个月。据悉法庭对朱艳华非法判决是因为警察在他家发现了大法书籍和一些真相资料，并称朱艳华曾几次被行政拘留过。朱艳华当庭指出法庭的违法行为，并当庭表示要提起上诉，但是目前他却在家中被监视居住，而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与外界联系，他想委托律师提起上诉都不能。
天津河西区80岁的法轮功学员韩玉霞老人2023年4月26日被河西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万，他已提出上诉。天津市河西区78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志梅2023年2月6日被非法开庭。4月26日河西区法院给刘志梅一纸判决书，对刘志梅非法判刑1年，罚金8000元，现刘志梅已上诉。
北京石景山区62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立成2021年12月被绑架非法抄家构陷，去年10月被非法判刑2年10个月，勒索罚金6000元。张立成上诉，今年1月16号他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上海法轮功学员杨慧女士2022年6月去兰州洽谈工作途中和身边的旅客讲真相，被天水高铁派出所非法关押，数天后转到兰州铁路运输公安处。6月12日杨慧被劫持到兰州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9月22日被构陷到兰州铁路运输检察院，2023年3月16日被兰州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庭审，日前获悉已被非法判刑1年4个月， 目前他已上诉。
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傅发之2018年11月22号被绑架，被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截入四川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生活已经不能自立。在他回到老家阿坝州三个月后，约今年一月含冤离世，终年78岁。
河北唐山市法轮功学员高振才，在结束三年半的冤狱后，回家不到两个月，于2023年2月26日含冤离世，终年71岁。他的妻子法轮功学员徐素琴没有等到与丈夫团聚，他在高振才出狱前于2022年11月中旬含冤离世。
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徐吉安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期间遭强制洗脑、酷刑折磨、精神病院的药物迫害，令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残害。最近获悉，徐吉安已于2019年含冤离世，终年77岁。
江苏南京市法轮功学员李建平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人，遭到南京市政法委610公安和秦淮区政法委610公安等黑社会流氓式迫害摧残，心理交瘁，不堪重负，于2023年4月中旬含冤离世，终年61岁。李建平80多岁的母亲因为修炼大法被迫害，不能与儿子来往交流，在2017年末含冤离世。
本周期刊简讯，明慧网本周发布的期刊有《明慧周刊》第1112期，《明慧周报》中国大陆版第951期，《明慧周报》地方版七号不同，按下载量顺序为河北、辽宁、江西、成都、吉林、北京、大连、石家庄、大庆、保定、潍坊、四川、山东、哈尔滨、长沙、青岛、黑龙江、河南、唐山、张家口、西安、衡水、沈阳、锦州、天津、武汉、湖北、重庆、郑州、广东、邯郸、甘肃、陕西、九江、营口、秦皇岛、兰州、佛山、鞍山、安徽、湖南、南昌、聊城、威海、吉林市、南京、洛阳、辽阳、昆明、浙江、广州、伊林、宁夏、山西、内蒙古、云南、上海、江苏、泰安、合肥、襄阳、四平、贵州、深圳、赤峰、咸宁、绥化。明慧周报海外版第752期，明白，祝你平安。明慧网本周发布的视频有明慧简讯视频2023年5月1号明慧简讯视频，台湾老师说神韵作品帮助孩子更优秀。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心是救人的基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号。去年以来，自己通过用心学法、背法，特别是背红云六后，在救度众生方面，还是和以往一样的做，却觉得很轻松，特此写出此文和同修交流，也许为同修在当务之急的救人中，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年来，每天我通读一讲转法轮，有时间就背红云六，我越背法越觉得法的慈悲芬芳香在我的心里，比美味佳肴还香。 目前已经背完了四遍。大法的精深内涵剥去了我一层层人的躯壳，我感觉天清体透，心旷神怡，对周围的一切感觉都是那样的和顺。反观自己过去的修炼历程，自己修炼了20多年，却虚度了那么多大好时光，无比羞愧和汗颜。因为自己没有实修，在和同修整体配合上不能起到好的作用，老是盯着身边同修和协调人的毛病，导致矛盾重重，间隔不断。深挖其根源，是自己学法走形式，好像是在完成任务的学，根本没有入心。读法时常常走神儿，甚至读完后都不知道师父讲的是啥意思，心里没有装进去法，如何能修心，更谈不上提高。心性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一丝一念守不住，一言一行做不好，经常给同修当磨，不但自己没修上去，还影响了其他同修。身边的同修为我着急，都在法上帮助我，让大家操了许多心。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救人中难度就大。十几年来，我也建了一个小资料点，为本片同修做资料。在做资料过程中，打印机工作始终不畅，不是这儿出问题，就是那儿来毛病。找来技术同修，机器却没有大问题。同修嘱咐我修心性，这才开始找自己。一找就找出了一大堆人心、执着心。找出来后，应该用法严格规正自己，像个修炼人的样，可是就是办不到。打印机是有灵性的，它随着心性走，心性不好时，就是麻烦不断，卡纸、淡液、补液时有发生，不但浪费许多纸张，又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还搞得我焦头烂额，心烦意乱。这段弯路让我刻骨铭心，不堪回首，写出这个前车之鉴，意在有和我类似的同修引以为戒。大法的法理点醒了我，修好自己，救起众生方圆满，心性提高了，救人也随之顺畅了。我体悟大法弟子之间的关系是同修，是一家人，大家同修一部法，目标是一致的。在彼此相处中，我认识到了应当互相包容。师父的本本经书字里行间都溢满了对弟子的宏大宽容、宏大慈悲。自己作为弟子，师父所做的也是自己应该做的。宽容他人，包容同修，也是一种慈悲。用慈悲对待人和事的时候，法的威力就会显现出来。大法的威力是无穷的，同修之间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就不存在矛盾了，一切都会变得那样顺应。不但周围的环境祥和，自己也在法上提高上来了，真是一举两得。如何使当地救人有力度？我的切身体会是，用祥和的心态和大家形成整体，为协调人着想。同修为了整体，顶着红魔的压力，不辞辛苦，跑前跑后，相当不容易。自己是修炼人，是超常的人，更应该理解协调同修的艰辛。对身边的同修，我也认识到了，也应该谅解，经常接触，交流中深一句浅一句，不要过滤，多想。俗话说，人无完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所以自己在多看同修的长处时，能够守住心性，再用同修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后，修炼中会有一个飞跃。这种飞跃，换句话说就是心态特别好，以这种心态对待人和事时，看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眼。因为自己的空间场和周围的空间场是连通的，所以它会起到连锁性反应。另外， 在做资料前，我也和打印机沟通，你们是大法选中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是最荣耀的生命，所以请和我配合好，让我们共同排除邪恶的干扰，做出合格的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使命。将来你们会进入新宇宙，也会成为新宇宙中伟大的神。每次这样沟通后，奇迹都会出现，打印出来的资料质量好，不浪费一点时间，也不浪费一张纸张，非常的顺利。做完资料，我总是和打印机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和我的友好合作。在法中我悟到，自己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是师父选中的生命，是担负着重大神圣使命的生命。师父在《转法轮宝书》中前两页的法轮图形的右侧写道，法轮常转，这四个字是法。从2000年到现在，23年来，数不清的法轮一直在我的眼前旋转。师父让我时刻都看到法轮，给我功能，以这种形式鼓励我好好修，怕我掉下去。无数次的病业观，一种是有业力，一种是没有实修。我没有用过一粒药，三次遭邪恶绑架，一次被非法劳教。我修炼的信念没有改，因为旋转的法轮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这法是真法。法轮在为我导航，师父的慈悲在清洗着我生生世世的污浊。师父拽着我一路走来，走到了今天，谢谢伟大的师父。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其实我修得不怎么样，只是悟到了一点法理。师父又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我在网上拜读了一遍，后来又读了两遍，对法的内涵我体悟的不深，只能从字面上理解一点点。这是师父对众生的浩荡圣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无上恩典，伟大威德，是各层众生都无法回报的，也是我们大法弟子无法回报的。我们是随师下士，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这一伟大而神圣的事情，关系到众生能否得救的一件大事，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因此，修好自己是关键，修好自己最重要，我们必须首先修好自己，它是奠定救人的一块基石。个人的一点浅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轻易放弃，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30号。我以前在讲真相时，如果遇到对方很不友好的说，我不听，我不信，或者别跟我说这些，我是信某某教的等等，我心里会想，此人不可救药，或机缘未到，或不是有缘人，不听就算了，于是便放弃此人，寻找下一个有缘人。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以及在明慧网上看同修是如何讲真相救人的，我逐渐明白，讲真相救人不能敷衍了事，那是对众生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更是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所以要想方设法使众生明白真相。在此举几个我讲真相的例子。一天去公园，看见一个女人躺在长椅上，于是我面带微笑朝她走去，她立刻坐起来给我腾了地方坐下。我心想，这肯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通过简短交流得知，她刚打完疫苗在这儿休息，她丈夫在另外一个椅子上休息。我说，其实预防瘟疫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在心里常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一听就把脸拉下来了，说我就烦你们练法轮功的，我到这一坐就有人来让我退档，我一听你们说话心里就烦，刚才还有几个人给我讲，都让我给训走了。我轻声细语地说，我说话你烦吗？你若烦就告诉我，我就不说了。我虽然这样说，但我没有放弃，我开始在心里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了解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他没吱声。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他老公说某某某给他5000块钱他就进法轮功。他指的某某某是师父的名字。我说在学校老师教给学生知识，应该学生给老师钱，而不是老师给学生钱，对吧？我们找医生治病，我们要给医生钱，而不是医生给我们钱，对吧？我师父出于慈悲，无条件地告诉我们佛法真理，帮助我们祛病健身，躲过灾难。我们应该感恩我师父，给我师父钱，而不是师父给我们钱，是不是这个道理？可法轮功师父一分钱都不要学员的。他无言以对，但心里好像在思考的样子。我接着说，我们法轮功学员给你讲这些，不是叫你学法轮功，不图你的钱，不图你的物，也不求你帮助，就是希望你能躲过劫难，健康平安，就是为你好。法轮功根本就不是媒体说的那样，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以真善人为修炼原则，要求在哪儿都做个好人，祛病健身效果特别神奇，所以学练的人特别多。短短几年时间，在中国就有近1亿人在练，在国外传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泽民处于妒忌要铲除法轮功，于是利用中共编造谎言，自导自演天安门自焚，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全国人民仇恨法轮功。而且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又给他举了几个常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例子，他听进去了一些，面带笑容地说，我好像听明白了，你都是为了我好。我说对呀，就是为你好，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遗憾的是还没来得及讲三退，他老公就喊他走了。他走出好远，还回头跟我挥手再见。寒冬的一天下午，一些人在广场跳健身操，也有一些人在围观。我站在一个椅子旁边寻找有缘人，因为北方的冬天比较冷，铁椅子冰冰凉，所以没有人坐。这时不远处走来一中年妇女，直接坐在椅子上。我一看就知道师父把有缘人带过来了，因为我很喜欢坐着讲真相，那样会比较从容，于是我赶紧跟着坐了下来，闲聊几句，直奔主题。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非常反感，又蛮横粗暴地说，别跟我说这些，我不听。我当时有些发懵，明明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怎么会是这个态度呢？我不能放弃，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救他。我赶紧调整自己的情绪，又跟他说，没想到他还是那个态度，非常抵触。别跟我说这些，我不信，我龚某某。我心平气和地说，我不是让你练法轮功，我不是想改变你的信仰，咱俩坐这儿没事儿，聊聊天儿，我就是给你说说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不是改变你的信仰。他听我这样说就放松下来，不那么抵触了。然后我就告诉他，其实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以及在世界的红传情况，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为什么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这时他已不再排斥，而是非常认同我讲的，而且还积极地和我互动，不断地说，哦，是啊，对啊，等等。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什么都没入。我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他痛快地答应了，然后就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很欣慰，一个生命在师尊的加持下得救了。还有一次在公园里遇到父女俩，父亲好像是患脑血栓后遗症，在练习走步， 女儿50岁左右，辞了工作照顾父亲。我夸赞那个女儿孝顺，能辞了工作照顾父亲很难得，百善孝为先，孝顺的人都很善良等等。他听了很高兴。我又讲到现在的天灾人祸，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本来聊得很好，没想到他一听三退保平安，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说他是个有多少年党龄的好党员，写党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给老百姓发工资养活老百姓，法轮功如何如何等等。说到激动的地方还站了起来，胳膊在空中挥了几下子，好像为写党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惜的样子。我一看他这个架势，心想这人完了，中毒太深，不可救药了。若在平时，我可能就放弃他离开这里再去找别人了，但那天我已经走了很远的路，感觉有些累，不想再去别的地方了。过了一会儿我又想，不能放弃，还得救他。于是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念高中时因肺病休学，住了一年的医院，好了又复发，病了将近4年。那时在学校值日都不排我，22岁才上大学。因身体不好，家里的活都是父母兄弟姐妹干，好东西都给我吃，鼻炎、关节炎、妇科病等等伴随了我好多年。练法轮功不长时间，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到现在26年多没有吃药打针，身体依然很好。我看他没有反对，一直在听。接着我又给他讲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向善做好人，邪党是如何栽赃陷害法轮功，他没说什么。我接着说，其实不是共产邪党养活我们，邪党既不种田，又不制造产品，也不经商，不创造任何价值，他拿什么养活我们？是我们纳税人养活了他。我们交的水电费，买的所有商品都含有税金，不是有一盒香烟半盒税，一升汽油半升税的说法吗？我们工作时创造的价值只拿一小部分作为工资发给我们，大部分都上交了。我们现在拿的退休金就是从上交那部分出的，是我们自己养活了自己，和任何政党政府没有关系。我们国家的工资只占 GDP 的 8%， 美国的工资占 GDP 的 58%，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占的比例更高，所以人家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那些贪官贪腐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没有工作的人也得自己交养老保险，不然没有人发他养老金。他说，你说的这个事儿倒是很有道理。然后我又告诉他，邪党各种运动杀害8000万中国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理，人不知天智，天要灭他，不是法轮功要推翻他，只有退出党团队才能度过劫难。他说没用，人该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我说，你没杀过人吧？没害过人吧？他说当然没有。我说，你那么孝顺，那么善良，为什么要给杀人无数的邪党当陪葬品呢？退了吧，咱就是为了保个平安，我给你取个化名某某，退了吧。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我说，还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他终于为自己选择了未来。我心想，幸好当时没有放弃。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